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十方三世
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
维摩诘菩萨。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恒常礼敬十方诸佛。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亲闻佛法永不忘。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身心解脱大自在。愿我生生世世常于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愿我生生世世不登本地变法界。常行大悲利众生。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亲见弥陀现法身。南无阿弥陀佛。好，诸位菩萨，这个维摩诘居士生病文殊菩萨探病，就问了菩萨为何会生病呢？破这个菩萨无苦之执着，就是我们真认为菩萨已经证到五身，不应该有痛苦存在，也不应该有这个境界存在。恰恰相反，菩萨呢，第一线的话都现尊身的境界，我在一切境界中我现无身，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就认为菩萨证到了这个无身解脱以后，真认为我们不应该见到的是善后大力日月水星，我们不应该见到的是地狱恶鬼畜生，我们不应该见到的这个世间的烦恼或者世间的种种异象这些现象。恰恰的所有的菩萨都不逃避昨天就是我昨天讲的，我们只看到金光闪闪的舍利，就看不到释迦牟尼佛的骨头。恰恰的呢，释迦牟尼佛的骨头它会有沉坐坏困的现象，那才是佛陀真实的现象。而要因为那个不生不灭的现象是不在言辞之中，也不在表面上让人看得到的东西，看不到摸不着不能言说不能思维的那个法身的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那都在哪里呢？都在无生境界里面生出来。所以我们要在这一切境界中，在一切事项上，在一切现量上通过这些现象来这个修菩提心，所以菩萨不离开这个世间的苦。我了解这个苦的本因其实就是我们什么我们的觉性，因为我们觉就觉性，痛苦也是觉性，快乐也是觉性，善也是觉性，恶也是觉性解脱也是觉性，不解脱也是觉性这个极乐世界是觉性，那娑婆世界也是觉性，也就是说净土是觉性，秽土也是觉性，苦也是觉性，乐也是觉性。那么说这个觉性呢它没有胜防，彼此没有这个对立，所以就因为我们这个觉性这个本体超越胜防，才能够安住一切胜防。当然也就是说不能说我们没有这个胜防胜人的这个体现，但是我们悟到的觉性是一过能量，过能量就是说你自己是凡夫就是凡夫，如果你是圣人就是圣人，如果你是阿罗汉就是阿罗汉， 如果你是这个凡夫，那你就是凡夫。但是不管你是凡夫也好，还是阿拉汉圣人也好，但是在觉性这个地方都是跟这个觉性通达的。所以我们了解凡夫为什么都能成佛的原因，就是我们凡夫为什么成佛，因为跟我们觉性，就像你爬到西米山跟空海是合一的，那你一步都没爬跟空性也是合一，反正啥时候都跟空性相应。所以爬爬爬到一半的时候，它还是跟空性相应的。所谓的啥时候就是一念悟啊，悟到的时候啊，原来啥时候，就像小草也能见到虚空，大树也能见到虚空，小草也沐浴着雨露，大树也是沐浴着雨露，小草也沐浴着阳光，大树也沐浴着阳光，它并没有障碍。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于自己所连的什么东西，就是说，或者说小草跟大树比喻，大便跟环境比喻，这个宫殿跟厕所比喻，所以呢极乐世界跟秽土比喻，所以苦跟乐比喻，要在上面去抓，因为你抓住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因为这个念头本身就是凡夫才有这个念头，对于圣人来讲的话，他没有这种互相，他不会抓这个生灭相，他抓住的是你的那个不生不灭的觉性。为什么称为这个圣人，他就认为找到了那个觉性，在觉性上以生灭相能悟不生不灭的觉性啊。就是一切都是假，我今天早上一切都是假，我这个一切都是假的这个念头就是真，就是也就是说觉性就是真的，我一切是假无关紧要，它就是假。因为但是呢能知能觉能闻这个能这个辨别出来这个性，我这个性就是真啊。所以你看到房子的时候能这个见就是真的，所以呢知道一些假能知假的那个见就是真。所以这上面讲就是说文殊菩萨问文某鸡啦，他问了他，你身为菩萨早已断烦恼了，为什么还会生病呢？尊生有病故我有病，而尊生无病我则无病，尊生没有病的时候我病就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那个病限量上对他来讲的话他是没有病的，因为尊生看到我病那就是病，如果尊生看到自己的见性，那我病也自然消失。也就是说度一切尊生无尊生可度，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盯着我的时候有个我，那你就是病，知道吧？你看到我身体病，但是呢唯我即具是呢，他是那样，就是说现这个病相，但是呢唯我即具是他自己是没有病的，但身体的病呢对他来说呢全是他的觉性，因为觉性不会生病的，所以他身体没有病，对吧？那我说尊生呢看到这个身体有病的时候，因为他没发现自己的觉性，因为你没发现你的觉性，你就看到唯我即具是生病了。唯我即具是生病了是因为尊生病了，因为尊生没看到自己的觉性，是看到外在的假象的生灭相。你看到外面的假生灭相，那就是你的病，那你不只是这个病，一病全病，因为尊生病是迷。所以你看到常福在生病，看到维摩就是在生病，那你看到草也是在生病，看到虚空也在生病，看到骷髅也在生病，看到秽土净土也是在生病，是吧？都是在病态。所以这个病，所以尊生有病，所以世界就生病了，就世界生病了，维摩就是就生病了。所以尊生没有病的时候，维摩就是就没有了，就是维摩即是离，离就是维摩，就是你看到维摩的时候，看到你的见性的时候，而维摩就是也是看到那个觉性。所以呢维摩就是看那个觉性的话是不生病的，你也看那个觉是不生病，我这个不生病的东西是一体的，就是佛。所以呢尊生没有病时，维摩就是呢他已经没有病了，明白吗？所以真正明白的是看不到维摩，就是你是看不到，你是看到你的觉性而已，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佛菩萨实在是无相，知道吧？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无非法相，就这个题。后面讲这个尊极辩论，就是不二法门。不二法门也就是说 破除什么言辞能定义的实相执着。也就是文某居士跟这个文殊菩萨在一起，文某居士就是问了，一切菩萨如何才能进入不二法门呢？就是说所有的菩萨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进入到不二法门，这是这一部经典的至关紧要，是在第九传，是吧？叫如何菩萨，我们来读这个维摩经，那怎么样呢就进入到不二法门呢？就是，所以他就举出了31种破对立的这个方法，就是，他就是用言辞，因为文殊菩萨这个说了31种，就是用文字用文字定义这个，就比例讲，我们讲叫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就讲到一言真语。因为这个维摩诘居士呢，他说四现的叫离言真语，离言真语直接进入不可思议。但是呢，维摩诘居士呢，他是一言真语问出来这个31种破对立的这个方法，就是那么说这个所以就是说，我在讲的时候叫做立意、立文立相、立言辞、立定义，就比例来，我看到你看到见性，看不到你，然后你看到我看不到我，你看到你的见性，这个见性不二的时候，这个就是说我们互补，没有都是一个绝对状态。我这种绝对状态叫做我们讲就是叫实相，也叫定义能定义。那说你把这种思想决定了，那说只有言辞说，就是我在说的说，但是呢你自己呢没有言辞，你自己直接进入到那种境界，然后把我忘掉了，把自己给忘掉了，直接进入到八一里面去。因为你要回答，你跟我一样也变成言辞了，因为你不能够用言辞来回答我，也就是你是文某就是我是文殊菩萨，我来问你，然后你不能，你直接我在问八自问自答的时候，你进入到无言辞，然后到了把我把自己能所给忘掉，变成绝对义，不能够用言辞说，不能用思维，知道？用思维、用言辞都是在二义里面说出来的，所以你在看我的时候，完全进入到八二体，这个就是。我在讲这个维摩诘居士的时候，这是我代表文殊菩萨，你就是维摩居士，然后你进入到要依不二法门，不能够用任何思维，你在听的时候把我忘掉，把自己忘掉，进入到纯纯的见里面去，或者说纯纯的闻里面、觉里面、知里面都可以，就是主要从见里面是最源于依的，对吧？就是说就进入，你就会进入不二，这一不二就当下嘛，就可以获得没有我执、没有法执，他后面就有相继过头的像那个菩萨们来到人间用花山的时候，但是呢那些二老汉他有我执、有法执，所以呢那个香花掉下来在舍利弗、目犍连身上下不去，或者那个维摩诘他说这些都是大乘的菩萨，就是说这个他们都是已经破除我这根法执了，所以那个花掉到那个天宇身上去一溜就下去了，那些人生放过了，而且那些花天花在那些天人身上都掉下去了，而二老汉呢掉到二老汉身上去呢他就下不去，连在上面他拼命的抖，用这个西弥山的力量那么大的威德抖也抖不下来，他为什么二老汉躲不掉呢？他因为他有我执、有法执，知道？有解脱的执着，所以呢，他就都放不掉。那我们现在想一想，你有常护的执着，有你的执着，两面执着，那不讲就是说，那就没办法去进入到不二法门。要想进入不二法门，要把我丢掉，把法丢掉，这个里面是一点都不讲客气的。就像维摩诘居士骂二老汉不讲客气的，那就是喝棒。就是你是二老汉，我又毫不客气地帮你说一顿，就是，所以呢平时呢我们都是在客气之中，平时呢我们都在包容慈悲之中，但在这个地方是一点都不能够慈悲，就必须要喝伴自己， 记得把自己的我跟法的这个执着去掉，完全进入到不二体上。哎，也就是说，包括善恶的体上都要去掉，是吧？所以十三天有三十余种对立，你看有生灭啊，生灭不二，净垢不二，善恶不二，就种种啊。所以说到这，说完以后呢，维摩啊、这个文殊菩萨又反问维摩诘居士啊，你认为该如何进入不二法？我说我讲了三十一种不二法，那他又文殊菩萨问维摩居士啦，他维摩啊，他说你认为一下是如何进入不二法门呢？啊，所以维摩诘居士就不作声，是吧？不作声，就像过去讲这个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那个底下的迦叶尊者微微一笑，是不是拈花微笑？这个气心啊，气心，就是说这样气心，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师徒关系的一轮默契啊，就是过去悟道就这样悟道了，所以禅宗里面很多大德他用种种的方法来表达他这个真实，但是我们都是用言辞直接说出来，其实是按照禅宗的公案来讲的话，这个等于一句话说出来我打个比例来讲嘛，有师傅呢看徒弟，半夜呢还不关灯，是吧，在看书，文某那个法师就把这个窗子悄悄地打开，把头伸进去，是吧，就问他你在看什么啊，徒弟讲我在看维摩诘经啊，看维摩诘经。后来的师父说我不是问你看维摩诘经，我知道你看维摩诘经，我问你在看什么，你在看什么，那个就是说他看维摩，我知道你看维摩诘经，我问你在看什么，知道吗？按照你读维摩诘经应该知道不二之法，那就是你的觉性嘛，就是你的见嘛，应该看着你的觉性才对呀，你怎么看维摩诘经呢？不是二元对立了吗？是吧？也就是说，这就是这个出家人说平时运书遮阳目啊，就说师父，我看你天天在看书呢，这是遮住眼睛而已，这是就是运经书遮眼睛而已。所以看书有三种看：一看书生定，二看中解义，三看于见性。第一种看书呢，是为了生定力，就背大悲咒啊，背心经啦、背早晚课啊，上早晚殿啦，那是干什么呢？那只是你心不定，让你静静心而已，生定、生戒、生定，因戒定而法会，知道吧？所以呢，第二个看书是看什么呢？生意，就是说这部经典是什么意思？就是文字啊、言辞啊、实相的这个定义啊，就你看明白了。第三个呢，看书看什么书呢？看性，是吧？看自己的心，看自己的本性，就是说字字注注都是自己的心，每个字都是心，每个字都是性，都是心性，没有一个字存在，也没有一个我存在，全是心性。没有心性哪有我？没有心性哪有书？没有心性的话哪有世界？对吧？没有心性也没有诸佛菩萨，就是说所有都不存在，就是有了心性。它也是我们的心性体，没有二元对立的。所以这个就是第，我们要看书要看三种书，明白吗？就是说如果刚刚看书，一般刚刚学佛的人就叫他看看书，进入定叫戒火定，叫他生戒，守住心，就像守住身，是吧？戒定呢生心，就摄心摄身，那这是一个方便而已。就一般人刚刚进入佛门，不能跟他讲的太深，叫他念经啊，就那，然后过一段时间还是念经啊，再过一段时间还是念经啊，就那，第一个念经生定生戒，第二个念经生意，第三个经生性，就看到经就不是经了，是本性了，就那，所以说，那师父问徒弟在看什么，是吧？其实就是性，没有二元对立的，是吧？所以明白以后的话你就知道了。所以文殊菩萨看到维摩诘居士默然无言了，就是师徒像师徒关系啊，因为 文殊菩萨跟文某一个出家一个在家嘛，他说文某无眼就是文殊菩萨立刻赞言了啊，这才是真正的日不二法门，日不二法门就进入到我们讲叫离眼真语。离眼真语，我们见不二法门和日有开示悟入。释迦牟尼首先讲开示，开日三千大千世界是开，然后呢他出来干什么呢？示，是什么？开府自见，示府自见，悟府自见，日府自见。他说开府自见，示府自见，所以我们这个法界出来，或者释迦牟尼佛示现菩萨，或者释迦牟尼在此世界讲法，那就叫开示。开示有三种开示，一个是身变现善和大地，自己开尊生的心性，就是尊生生出来心性就出来，可是尊生不知啊，就没有开。然后呢说法还不能开，然后变现无量的大菩萨，这个大乘的佛法，无量的大愿出来，还是在开，开什么？开示，开佛的自见，就开你的，我们讲就开，开你的本体，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三种方法，记住这三种方法，你无处可逃，知道吧？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大家当下要了解，山河大地、日月许星，都是佛陀的开。开佛的心性，这个世界你的念，你的世界，你的境界，这个时间空间境界都叫开。开什么？开你的心性，对吧？我们讲叫开船显实，开这个船，这都是方便，你的一念也是方便啊，你的世界也是方便啊，你的境界都是方便。这一方便呢就是开，开什么了？船，这个船显什么了？显你的实，实就是实相，开现实，是吧？释迦牟尼说六度万行慈悲喜舍是波罗蜜，也是开，就是是波罗蜜，你这世界慈啊悲啊喜啊舍都是方便，这个方便呢都是显你的实，也叫开，也叫示，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明白吗？因为你看往哪里逃，你讲时间空间境界都是在开，往哪里跑？这一网打下去，一个众生都不漏，是吧？啊，再不行又跟你说法，六度万行十不罗蜜全部给你搞定，是吧？就是说，那么说还不行，就是说无量的菩萨，色菩萨、应菩萨、香菩萨、味菩萨、触菩萨法，发大愿，舍利建立众生现前之一念，你这一念就是佛菩萨给你显出来了，你这一法界身体就是佛菩萨给你显出来了，你现前的境界就是佛菩萨给你显现出来，你还往哪里逃？你逃不掉，都是开，开佛事，开佛之见，这个叫做开，是吧？开示，开示。那么说，尊生根基比较成熟了，就悟，知道悟的啊，悟就是人家明白了，就是悟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不管是山河大地、日月水星、时间、空间、境界，不管你是啊，这个。六度万行慈悲心是所有的法，不管你是无量无边的菩萨，观音文殊地藏普贤，都是啊，这个开启，你闻到以后，你自己的这个我啊就没有了，然后显出你自己的一念觉性啊，二无觉性啊，这个世界对你来说都不存在，这样。所以呢，这个悟到了还要日呀， 啊悟到了还要日，如果不日呢啊，这样。所以呢，悟到以后都靠言辞，是吧？就是言辞。我们悟到以后呢，像文殊菩萨，日就是维摩诘居士，他现弟子之相，现在家之相，现谦虚之相，现这个老百姓的相，现尊生之相。那么说要悟，就是默然啊，无言，没有言辞，直接日了，就这样，然后讲不出话出来。过去人家讲，一旦你明白以后，回家关门七天不出啊。就是说，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哇，佛陀这么大的慈悲，你自己呀，突然妄言妄意，就是言辞忘掉了，意也忘掉了，就是你自己在那个地方啊。不会孤独的，不像我们闭关是有事可照，他那个闭关我也把自己忘掉了，把言辞给忘掉，把意识给忘掉了， 完全进入到那一种状态，就是讲不出话出来，有口难开，就是他有这个嘴巴就开不了口，因为一开口那都是佛的境界，他就开不了口了，就是没法去思维，只要是思维都是佛，他自己就没有了嘛，是吧？所以真的他在那个物质里面回答不了了，就是我们在编个这样的评论他，他要进入那种境界，那么说他不会，不像我们去闭关了，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面搞了半天了。他那一种闭关，他是把自己关起来那个状态，他是一种完全是进入到法性上去了，对吧？所以他的观法并不是个，我们看到不讲话了，我们又为他分掉了，是吧？因为这个人傻了，这个人分掉了，这个人完蛋了，我们会骂这个人的，对我们没有根基的人，又为他分癫了。但是这些人又悟到了，大哭大笑。你说一个人突然在你面前大哭大笑，哎呦，这个人疯掉了，肯定会这样的思维，是吧？觉得人家进入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不可议的境界。所以大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大家意会到，意会到，就是我们老是讲客气嘛，是吧？讲客气都是人情，只要你在客气上，我们都在顾人情，就是放不下这个人的情，啊，这个顾面子，走路要威仪啊。啊，这个人间的假象，见到师父要喝掌，要皈依啊，然后吃饭要念咒子，扎点要一本正经的。我们都是搞久了以后啊，叫顾这个面子，不敢超越它。然后呢，我们始终在这种个体上，在这种威仪上，在这种规矩上，在这种方便上，已经形成了，因为它是真实的，都自己都破不掉了。就像你不敢在路上把衣服脱光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敢吗？也就是说因为穿衣服就习惯了以后，就所有动物都不穿衣服，就人都要穿衣服，穿惯了以后啊，就好像很正常了。就是说你不敢把衣服在大街上脱光，绝对不敢，是吧？为什么不敢呢？因为你穿习惯了，这个面子你就破不了，很难破的。但是破不了没有关系，但要知道，知道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一个光赤寥寥的人，你根本什么都没有，告诉你。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尊生呢，喜欢修行呢，都是自知违约的啊，没办法超越这个文字，超越外面的假象，就是所以就见不到我们的实相，错过了。所以这个经典上啊，这是第一段，主要是文殊菩萨跟这个维摩诘居士的一段问法，进入到八智门。而第二段呢，就讲天雨散花，是吧？叫静和慧，静慧难于啊修行的一种对立啊。就是说，我们老是认为啊，愚钝呢、污浊，是吧？这个不能成佛，不能够这个跟男众一样成阿拉汉。但是我们真正看了文摩诘居士以后，你就知道愚人比阿拉汉还厉害，是吧？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你比方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突然把我忘掉了，难道有界限吗？男人才能做到这样境界，愚人做不到，有这样说话吗？就是说他不可能的时候，就是说男人能见到我，能看到你的见性，愚人也能看得到，也能看到，你看我的时候定不到我，能看到你的见，是吧？见的时候就没有我了，就是你见到那个见性，你也可以男女，有的男的见不到，女的能见到，这里面是没有男女之分，也就没有见和慧之说，就是他是你那个见跟我的见，就是说我常府做人给他看到你的这个见和你看到我的那个见根本就是无二的，没有什么法师才是优秀的，然后弟子要查，没有这样的现象，弟子有时候他的修比较清净，比师父还厉害。他一看到师父就看到他的见性，但师父看徒弟还看不到见性啊！你是我的徒弟，你一定要对我顶礼，他放不下来。然后说徒弟讲顶礼师父，他肯定是顶不下去的。那徒弟呢顶礼师父，他可以顶礼下去，是吧？那就是说师父不一定超强，徒弟呢也不能够说他很弱，也就女的跟男的在这个地方他是平等的。所以文摩居士跟着文殊菩萨在论道的时候呢，天雨突然现身了，在讲这个不二之门的时候， 那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天宇正空中突然现身。现在空中说让众人，因为维摩就是在讲这个八二法门中间呢，他是战士啊，里面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天人菩萨声闻，这个就是说很多弟子啊都在战士里无所障碍。突然天上出现这个天宇，让众人赏花。奇怪的是，这些天花散在佛陀的弟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些阿拉汉身上，竟然那个花掉在他身上落不下去，是吧？其实在那些菩萨身上，哎，一张就落下去，并且到地下就眼目就没有了。你看这个花挨着地，因为地不执着嘛，所以花放到地上去立即就消失就没有了，知道？就是说文殊菩萨也不执着嘛，所以文殊那个花一到文殊菩萨身上就溜了花下去了，就到了天人身上都花下去了，然后到地下立即就没有了。你看阿罗汉比大地还执着，那个花到地上去一目就没有了。你看极乐世界，极乐的花那个阿弥陀佛藏的花是吧，散下来，然后到地下去，到地下去以后自然而然离就没有了，是吧？可是呢我们有执着啊，有法善的执着，所以这花呢粘在身上就不能够落下去。所以这个那些阿老汉就记住呢，扫除身上的花怎么杀也杀不了，非常难看。就是说那些天人，那些外面的那些天人呢、愚人呢，花都落下去了，一个个掉下来。那些阿老汉他平时都称为大丈夫，就是高高在上。哎，在这个地方突然的花掉不下去，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自然就会显现出菩萨跟弟子的出别。所以这些天宇这个那些弟子就问了，所以那天宇解惑，天宇告诉他这些花不沾菩萨，是因为菩萨不执着，他没有分别心呢，他是一境界绝对的心，他在觉心里没有二元之心了。所以呢他就不会。那他为什么没有，但是我们要知道菩萨为什么没有分别心，是因为他见到了本性，见到性的人他自然就不是说强行的要不分别。我们修不分别的心，那也叫分别，知道吧？就是你老是执着于自己不分别，是因为我们要明了以后自然不分别。我不是自己修一个不分别的心，知道？就是说我们老是执着于不分别，拿着鱼的那面前，那鱼的奶了，你怎么就不分别？一个鱼的奶不知道吗？一个男的奶不知道吗？就是我们没办法达到不分别，是因为你看到你的见性以后自然不分别。是因为我们修行呢，一眼看过去全是你的见性变性，这个世界清净的、平等的、无惧的，就是就像世界在见上是不落成的。你就说别人来讲，你看到是花，那个花你看出见性的路，那个花人啪的下掉下去打碎掉了，我问你，他会你的见有爱吗？你的见会碎掉吗？见是不会碎的，知道吗？你这个看出这个花瓶，然后花瓶打碎了，花瓶碎掉了，但是呢你的见是一点不受伤害的，因为你的见性是远远不会受伤害的，它不会黏住那个花瓶的，知道吧？但是尊生呢，他说我要修不分别心，花瓶就好好了，你盯着花瓶二元对立，打碎了就哎呦花瓶碎掉了，哎花瓶好了，我们就是脸着的不分别是不可能的事情，以后我要强忍着也没有用了，你在二元对立上你怎么强忍呢？就是他碎了就是碎了，好了就好。哎你现在看到花瓶碎掉了，哎见不见没有碎呢？就是花瓶就好了，就是说这个你发现见了他也没有好也没有坏的，是那个东西是不粘他的，你知道吗？你见到那个不粘花瓶的那个体以后就是见性体，知道吗？所以花瓶碎跟不碎跟他没有关系，你盯着他不放。那说你常常的学习修久了以后，你看到男众看到女众，男众看到女众，女众看到男众，你直接盯着你那个见性的话，男众就是特别愚人看到男众，你看到你的见性以后，男众生也好死也好跟你见有什么关系呢？定着见不放，见没有生死啊，没有男相啊愚相啊，你定着他，你现在定着我，定着你的见，你看到只是你的见，我就是你的一个见， 我这个凳桌剑不能，如果你的剑跟我收在一起的话，我凳，那你剑被他凳吗？那不会在你的心里面扯来扯去吗？所以你发现我这样扯的时候，你的剑会扯吗？发现你的剑不再扯动，知道吧？发现你的剑根本就不会动了，所以这个剑是不动的。所以呢，你看到以后的话，那我的生命跟你剑有什么关系呢？发现我跟你不连了，所以我随他而去，你的剑不动，这个就是，也就是不连了。师父不会，你不会，师父不连了，知道吧？所以男的也不会连了，就是它是一种顿动啊，知道吧？顿时断掉了男与之相，然后或者你见到性以后，男与之相顿断的，知道吧？我们讲就这阶段的，为什么讲般若智慧犹如金刚呢？金刚就是能断的意思，它能够立即把你这个外面的生命相断掉，不是要你慢慢断。如果你要是没有见到这个性的时候，那看到男的女的，要断这个男与相的这个体，那你没办法断，肯定没办法断。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知道？他没有，因为你没见到本体，知道？所以那个东西，我问你，用文字写出来，你能用文字写吗？你说你那个见性，你写出来一个字，那是字；你讲的话是声音。你说你这个见性能用文字写吗？能思维吗？他不见，他见，他见在这个中间了，他不能用大脑，大脑思维在大脑子里面啊。你用字写出来那是文字啊。就是用文字不能表达，就像你爸爸一样，你爸爸用文字写出来不是爸爸，因为文字是爸爸嘛，是吧？也不能当老子爸爸，那当老子爸爸，你爸爸都跑到大脑里去了，他不是当老子，也不是文字，就不是事，不是意，就不能思意。你这个时候没办法用文字说了，没办法用思维了啊，那个就是，明白？所以菩萨获得了这个无分别心，他一进日如来，日这个八二见里面，也就开始误入进入到日的体上去了。所以呢，菩萨呢，所有的相在面前呢都不会有连，这样。所以我们呢，老是外面东西连在我们剑上，没办法解脱，是吧？所以二老汉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呢，连世间，连天上的与人呢，就他说天上的与人呢，都能够有这样的境界。那么说在此世界修行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啊，老子修执着分别啊，二元对立的心是没办法修行的。所以天瑜问这个弟子啦，问这个啊五百罗汉这些弟子啦啊，他说你们为何要孵花？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花给它孵掉呢？就是为什么要孵它呢？难道不能直接的看见性吗？就是你要把它少了，就是比你来很，我们所有修行都是就是在复心中的尘啊，复心中的垢啊，复心中的烦恼，就是说你天天的打坐修行干啥？就要付出，哎呀我心是无垢的，念佛要扫除我的尘，扫尘除垢，是吧？我们天天干这个活，天天扫尘除，扫了一辈子也没扫掉，知道吧？所以你为什么要佛这个花啊？这个花站在，那弟子说了，这个花站在身上它有不净的感觉，知道吧？他不知道，见到自己的见性以后，花立即就摸了，就没有了。他不知道，他因为花呢站在身上好脏，他又把它扫下来，是吧？他有不净之念，他有缘之，有无缘之修行。他所以天宇就笑到了，他说花本身是没有见或慧的，花自身是没有见慧。你看花到地下都就没有了，因为地它没有见慧。花呢能够摸，它也没有见慧。如果花又执着，那花就它也就不会降到人间来了，对吧？那说因为地没有见慧，所以日地就消失掉了。因为菩萨没有见慧，所以花它没有见慧，跟菩萨没有见慧，它自然就会云差一体，就没有了，对吧？所以天地之间一超一摸，它都没有见或慧，所以它们是云巧的，所以它的花掉到地下就没有了。可是呢，到你二老汉身上，他就掉不下来，是吧？所以呢，本来是净的花，可是呢，你心中有缘，所以净花啊，在你身上呢，连着不放，是吧？是你心中的执着。而你要悟到了，他这个花没有净和慧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觉性的时候。那么说他话就没有了，所以告诉他你们心中呢净慧对立，有净有慧之对立，要扫除慧， 要求静，所以呢有静慧的对立，才觉得呢花在屋檐里的衣服，所以菩萨没有静慧之想，也没有男女之分别，所以呢花呢就不会脏啊，就不会粘在身上。所以我们到外面走路啊，像我们都有这个执着是吧，啊，就是说比例来讲，我今天从外面走一圈啊，碰到一个居士，一个愚众居士，然后跟我一起往庙里走，因为我一个男众嘛，比丘嘛，一个愚众跟着一起到寺庙就说跟我们聊一些事情啊，喝茶啊，就是说聊一些他心里面自己佛法上修行的问题啊。但是走着走着，我感觉到一个男的愚众，我心里就有挂碍，就是挂碍，就是说一个女的在跟我一起走路，他心中的挂碍就出来了，我就感觉到有不好意思的感觉。但是我自己还在不断的想，我不应该有这种执着，不应该有这种分别，我应该破除这种执着。但是呢，心中还是有，但是啊，但是我们两个一起我大殿走的时候，没有碰到人，心里面还是一个自我安慰，是吧？就是我没有这种执着，不应该有这种分别。但碰到一个人在对面而来走的时候，哎呀，这人家会不会说啊？就有这种心里面的暗示自己还是不好意思，哎，这种修行呢，就是出家这方面很难破的，就是因为对这个戒律上，对这个出家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工具上，还是有一些护法。表面上其实啊，我们内心是一个护法的作用，就是我内心是没有障碍的，但是呢，怕人家乱说，就是说引起内心的一个觉性。主要是对护法起这个强烈的这种护念，就是又升起了反我一种对立啊。所以这些与人的花啊掉在阿罗汉身上，你想一想，阿罗汉一直修戒律，被一个与人的花往你身上撒，那比丘一个与人的花，他肯定嫌弃嘛。就是说与人他因为一直修戒律，对与人的这个心呢、啊、隔得比较远。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有强烈的一种分别心，啊，分别心，然后这种分别心呢，就会脏，是吧？所以你们执着于出家的镜像，而在家的会像，就是啊，就男性的镜像、女性的会像，就是、啊、才会被粘住，啊，他不能够明了了，镜会不二，男与不二。因为你的见性，见到男也是见，见到鱼也是见，这个见没有见，男与见，男不知男，鱼不知鱼，是吧？静不知静，会不知会，就是静了，他不会说我是静的，会他不知道是会的，男他不知道，他不会说我是男，那个鱼他不会，他会说我是鱼，只有你的见在分别而已，是吧？所以呢，不知道他没有，其实我们的见呢，它是没有这个体，是吧？所以呢，就。一般你明白以后的话，自然而然的这种困扰啊，在你心中就破了，黑心啊，破去执着，打破外表的这种相的执着，也就虽然有相，但是呢，借这个相来修心中的这个觉性，就出家在家难于你怎么样把它破掉，这个破掉是一定要见性的，不见性是没办法破的。一定要见性，一定要明白，你见不到本性的话，有人见性见到，他见性什么东西？其实见性见性嘛，就见之性嘛，见性就心性嘛，是吧？因为闻性也可以啊，觉性、知性，要了解这个性，了解性以后，自然不分别，自然不执着，自然不对立，就是一些世间、出世间的所有境界、尽垢的所有的境界啊，都变成你修行的道场。修行的路啊，所有人都可以修的，是吧？所以菩萨们在家居士啊，要对你升起信心出来啊，不要认为自己啊，我不是出家人，我不能修行，不是这样的啊。出家人要勇敢的破除这种二元对立执着，要在见性上了解啊，要护持佛法，还要呢破除执着，就是啊，我们要护持佛法，就居士要护佛法，出家人呢要弘扬佛法，要不让世间人破坏佛法，同时呢要在背后看到那不二的那个体，这样这个就是大乘佛法里面 啊，这个必须要这样护，他不只是无不二，这无道不二要护持不二的话，护持佛法的话，啊，我们还是在相上呢，还是要照顾的。如果你不照顾世间人的话，他会乱说，啊。所以维摩诘居士默然无言，他就进入巴利尊吉问答，是吧？啊，语言二元性，就是语言，就是讲话的声音是二元性啊。它是语言本是一个分别的工具啊。这个语言呢，就是说建立在对立的基础，比如讲像高矮好坏，它是语言说出来，说出来的时候，就是说说高的时候一定有矮存在，说矮的时候一定有高存在，说好的时候一定有坏存在，说坏的时候一定有好存在。所以言辞说出来的时候，那说啊，这个就二元对立了。说不二法的时候是以昧然啊，就没有你明白以后的话，那说没有高没有矮，哎，怎么说呢？是吧？就像没有好没有坏，哎，那怎么说呢？就不能说了。不能开口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以了解这个题，因为用语言说出来，用手指指的话，大家都会知之为乐啊。所以明白以后啊，是以昧然而受啊。所以呢，在贤就是思想的超越性，是不二境界，离言皆思。这个维摩诘居士呢，沉默。啊，就是说他不是回答不了，而是没办法用语言说。真正的不二是超越一切思维概念言辞啊，他不是空也不是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觉性呢，不是有也不是空，也不是生也不是灭。我们讲就像喝水冷暖自知，因为这个定义只有自己知道，对吧？因为就是没有你也没有我，就是自己也没有，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觉性不能用语言说，对吧？也像喝水一样，冷跟暖谁都不能够去感受，只有自己尝到以后啊才能感受到，对吧？就是每个人就一个，所以学佛法的人只有自己去感受。就是说就为什么我们讲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到底是啊，这个佛来救我，还是我们本来就被救，这样？那说这个，在你闻到阿弥陀佛以后，这个要自己不可能，就是说不念佛，也不可能说是由念佛去的，也不可能说这个你要念佛多少啊，或者是在于功夫啊。或者说就是说阿弥陀佛怎么接引我的，到底是阿弥陀佛主动接我吗，还是我们念佛去的？如果阿弥陀佛主动来救我，为什么到现在我没有往生？如果我是念去的，那佛陀为什么要我念？记得，也就是说这个念要靠你悟，你明白以后，你这个念阿弥陀佛恰恰是八的，知道吧？这个就是讲的比例来讲嘛，就是你看到产妇恰恰是见到你的自信，就是但是离开这个产妇，哎，你的自信又不能显出来，就是你看到产妇恰恰现出你的见，就是你的自信。就是说你真的看到产妇，因为产妇在第一义里面啊，就是包含我自己看到自己就在第二义里面，它一定有个第一义不可思议的境界，对吧？但是我们看到第二义恰恰是自己的心，对吧？那说没有第一义，哪来第二义呢？对吧？所以你看到第二义的时候，就是你的心的时候，不要在乎你的第二义。你看到你的见性的时候，那就是第一心性，是吧？如果你向外追求，就变成第二义，就是认为一个常佛在外面，你一个在外面，我俩二元对立了，才叫第二义。你发现常佛就是你的心的时候，那常佛就没有了。那我看你看到常佛就看到心，你看到常佛看到心，到底看那我们从物理上，从这个社会来讲，我俩到底能不能见面呢？就是我俩始终见不到面，知道？就我们见不到你，那我见不到你，那我俩为什么又在一块讲话呢？我跟谁在讲法呢？也就是说，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没办法用言辞说。你说如果也跟人家讲法，有个人存在，是不是？如果跟自己讲，为什么要跟自己讲呢？觉得这不觉得很矛盾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觉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跟人家讲法，那都是一个习气而已。然后斗一切尊胜，无尊胜可斗，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没有阿弥陀佛，你的自性佛就现不出来。但是呢，你不能说那个阿弥陀佛是外面的阿弥陀佛。你要是如果是外面的阿弥陀佛，就变成二元对立。看到阿弥陀佛，就是看到你的自性。没有阿弥陀佛，你的自性又不能显出来，就是、到底外面有没有阿弥陀佛？也就是说，在你看到你的自性的时候，恰恰就是外面的自性阿弥陀佛，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不二的，知道哈？所以就是说，我们怎么跟阿弥陀佛这个思维啊？就是说，是一在净土法门啊，因为念佛就是借着阿弥陀佛悟到自性。啊，悟到自己的本体。所以我看祖师们也讲过，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大方便啊，主要是开显众生的自性。你见到自性，那就究竟了；如果你见不到自性，一定不究竟。啊，就是你见到常佛，如果你见不到你的自性常佛，你一定没有究竟。如果你看到了自性常佛进入八的时候，这外面的常佛进入第一义，第一义恰恰就是你的自性啊，是吧？就是说，那你看到自信的时候，恰恰就没有我了，没有我了，也就没有你了，因为你看到我，一直看到你自己呀、啊，就是那就不二了。这个不二，就是维摩居士讲的。所以这个不二门跟这个净土法门呢，它完全是互互相应的，是吧？所以天与花不沾菩萨，为何这个花？沾不住菩萨呢啊，就心无分别。所以弟子念花的根源是啊，把这个花扫下了，这个是叫净慧，净跟慧对立啊。佛陀的弟子觉得花站在身上不净，所以本质上就是心啊，心里有两个对立的啊判断，也就是说净跟远的判断啊，认为哪个是近，哪个是远，花站在身上不近，不近呢，它就一个近。所以修行人呢，只认为有一个净体，外在有一个慧体，所以净慧二元对立，这样的修行都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讲无量光啦，就是世界无量光，无量光建立时间，建立空间，无量寿是建立时间，你看到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慧，阿弥陀无量寿是净，那你就麻烦了，那你就净慧二元对立，那你怎么修行？那跟那二老汉有什么区别？啊，虽然你修行很厉害，你都在二元对立上，所以那阿弥陀佛无量寿就是实际无量寿，就是你这一念它就是无量寿。我这个无量寿，我这个寿的本体它是无缘的，就是没有任何无缘的。对的，因为它本来是净体，所以时间的流逝啊，本来就是净体，对吧？空间呢，这个本来就是净体，所以这个，那我说你现在的法界身体，就是我们讲为什么讲，就是说我们身体具有八千功德呢？你的以色身香味触法，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它都是净体，对吧？本来就是清净的净体。我因为那这个从我们净土方面来讲的是阿弥陀佛一念，阿弥陀佛一念无量光，光就是相，他一念即是心，心相不二，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寿，一念跟三千，就是近现在过去未来，他都在一念，他是不二的，所以呢，他都是净，没有。但是我们很多人修行，认为这个世界的时间跟空间是慧的，认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净的。净慧明显的是二元对立，所以这个之间的话，它就是二老汉或者小乘之间，人天之间，就没办法触到菩萨的这个心性上来，就是，因为就连菩萨的心性都没有。那我们了解了你的这一念，时间就是空间，在阿弥陀佛一念中，阿弥陀佛的一念时间，阿弥陀佛的这个一心就是空间，而阿弥陀佛的境界就是一心间的境界。啊，各阿弥陀佛这个一念的话，它完全是一，也就是说，它全部是。他说，你说它是净呢，是垢呢？它非净非垢， 它不是净，是它的，就像我们的心量是净，你是执着于净了，是够，执着于够了，它不是净，也不是够，它是佛的境界，这样，所以它没有这个体。如果你了解这个体时候，那么说你就进入菩萨道，这个才是叫菩萨道，就是这个才叫菩提心，这个呢才进入八二。八里面就是不二，不会舍他，不取他。为什么呢？你的一念没有必要的，就是说男尊的一念、女尊的一念都是在一念，都在佛的一念中。所以你的时间、你的空间、你的境界，你的时间你不管活多大岁数，你的空间不管是男女老少、东南西北，你的境界不管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境界，那我们不要毁掉它，因为它本来就是八二的。所以人每个人在任何一个境界中跟佛都是八的，你要了解这个阿弥陀佛体，这样的心，这样的心就进入，就是说这个菩萨啊，为何不沾，就是花不沾身，这个叫不度的菩萨，这个就是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就不退转了嘛，是吧？前面我一直在讲初住菩萨，他也不退转，为什么初住呢？就是辅助嘛。所以我们认为呢，所有的障都是有影响我们的修行。我们的概念里面呢，总认为呢，我们的时间是无垢的，我们的空间是无垢的，我们的境界是无垢的。我们要想法设法的给它毁掉。所以用了很多的修行方法，都是要把它毁掉，就把它灭掉，就是灭掉这个世界，灭掉你的时间，灭掉你的空间，要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当然也是菩提心之一。就是说，但是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它不是，就比例来讲，菩提心跟初离心，就是初离心甚至菩提心它是不一样的。菩提心是觉悟的心，就是说只有菩提心才能成佛，但是呢，没有菩提心，没有初离心，它的菩提心不能出来。所以呢，我们升起初离心，就是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是初离心而已。那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我们要升起菩提心。明白，而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觉悟的心恰恰是不二之界，知道吧？不二之界就是说，那我为什么要进入这样的思维呢？进入这样的境界呢？是因为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叫菩提心，就是我要成佛，就是说这样的思维才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给你建立一个方法。就我们讲，这个方法其实我们讲就不二之门。就是，那你为什么要修八二门？因为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满足你的菩提心而已，满足你们的处理心而已。在处理心里面是要建立我们要处理生死的，是吧？处理生死就是说达到净慧八二，空有八二这个那什么样的不二呢？要见到你的本性，是吧？因为这么讲，这上面讲就是不分别的心境，就是说如果你不分别，就是净慧分别，然后花就是花这个污就是净污，就是净污。那么说我们认为净污不是触污，把它分别开来了，就是说这个因为他认为这个身体这个花不是我们的这个身嘛，这身不是花它二元对立的嘛。所以呢，菩萨呢，他心里没人分别，因为没人分别，他是就不会沾花，产生了无缘的念头，他就没有这个远处的念头，就不分别。所以正好跟不二弃心不执着于净，也不排斥慧的坏，不会排斥它。也不会执着，所以接纳一切，就是说你自然而然的接纳。有人说，因为你见到你的见性，见到你的见，它自然的，对吧？所以菩萨不会为了佛，因为我们常常讲，就是说我恰恰是现出你的觉性，花恰恰是现出你的觉性。当你了解觉性的花就没有了，就是。因为花不知花嘛，我不知我嘛，所以呢，他就是觉性现前，所以这个，所以我跟这个花之间就无属性，它不会属某一个它是本来就不存在的，它是绝对的。 至于不二法门离黑心啊，在日常生活之中，它分成呢，有它前面讲就是说有不二法门啊，不二法门的这个它是有31种啊，把这不二三十一种，我把它单独的复制下来，可以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不二法门的核心内容，它有31种，具体的说法如下：一、生灭不二，生根灭是不二，与法本无生，今则无灭啊，得无生法忍。就是文殊菩萨向维摩诘居士介绍31种啊不二法，生跟灭它是不二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生或灭的就是烦恼相，就是比如说生灭，你说难与是生灭相，或者是烦恼相，就是难与大小，就是生灭相跟烦恼相。所以生灭相和烦恼相，那是过去人讲什么叫生跟灭。生跟灭就是男的跟女的在一块的时候，这个叫做生灭相，就是一个男一个女的，就执着男执着女叫生灭相，对吧？那什么叫烦恼相？就执着于一个女的，执着于一个男的，就是说男的女的叫执着叫烦恼相，就是说认为是二元的。如果你在这个八体上见到的男是心性之男，见到女是心性之女，从我们这个见闻觉知那上见现在讲就很方便，就是你直接见到你的见啊，见就是说见到见的时候，见就是你的自信，见到自己，见到男，见到自己，见到女，那都是你的见，见是不二的。所以呢，那不二的他就没有生灭相了，没有生灭相，他没有生灭什么法本不生。什么叫法本不生呢？就是法自己他是没有生，也没有生就没有灭，他没有说我是男相女相。就是说这个花瓶它从来不没有说它是男相它是女相。为什么花掉到地下自己没入呢？就没有了。因为大地虚空呢，它自体无生，它自体是没有生的，没有生就没有灭，没有生灭就是性相，就是第一义里面。所以呢花落到地上它自己隐没就不现了。所以极乐世界的花从空中掉下来到地上它就不现了。尊生有执着于生灭相才会连在一起，所以呢他就有生灭相出来，明白吗？也就是说男非男相，女非女相。所以我们自己观察一下，山河大地日月水星地火风水都没有自身相自己。所以我们讲绝对的解虚空，不会说我是虚空，一定是你的心相，就是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你要认识心相的时候，虚空他自己不会生我是虚空啊，就呢他不会生出这样现出来。你一定要了解所有万法的绝对体绝对没有生相。所以我常常讲房子肯定不知道自己是房子，他也没有这个名字。天花板根本见不到地，地也见不到，他们就没见过面的，就是左边见不到右边右边。也就是说里里外外他们互相见不到，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一个房子这么一个物质，没有的，是啊，是一房子。所以我们叫缘起，是你的眼睛的缘，是我们心里面把它配合在一起，他们没有自然的配合，是我们把它配合了。你眼睛东边看看西边看看，就因为有个对立，你自己的意识把它，他们没有故意说我拼在一起做成房子然后让我进来住，他根本没有这个思想，他也没有这种造作，反正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出现。所以呢反正自身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反正无生也无灭，没有生哪来灭呢？所以无生无灭，他没有生灭，所以呢法本不生，今则无灭。那这个就叫做无生法忍。所以呢你要悟到了生灭不是不二的时候，生跟灭不二的时候，法本无生今也无灭，那就叫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就是无生了。我与我所不二，就是我跟我所能所二元定律，只是众生的惯性，是吧？就是说这个因为有我故就有法故，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根本无明到了自摸无明。根本无明就一个我出来，这个念出来了，因为念出来这个念是出来，是能念出来，它是它有三个定义同时出来的， 还有一个念，然后缘起，就是我现在这个念，实际的由人跟所这个念，这个念叫根本无明，在位置上，这个根本无明叫空间，这个无明的这个我啊是缘起的，是空间缘起，就是空间缘起呢，也就是说这一念觉性，就是它认为有个空间存在，我们讲叫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就是这一念是依他，这个他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佛性，也就是说。上合大地日月水星的所有的缘起，它自身非有生非无生，因为这一念根本无明的时候呢，它这个念出来叫第八意识，而第八意识我们讲叫暂时嘛，而这个暂时这一念啊，它就是成这个成这个啊，所有的啊这个能根所啊能源所缘啊产生的。他说有了能所以后呢，就无所，无所就有了能出来，就因为这一念执着于我的时候叫做能，执着于世界的时候叫所，有了能所，有了能的时候，有了所的时候，所以就变成我执跟法执，叫二元对立。而这个二元对立呢叫第六识，第六识是攀缘吗？而这个攀缘是我们讲叫做边际所执，边际就是时间，时间就出来了，就是说我见人见尊生见受者见，就受者见就出来了。至于了我人尊生受者四相出来，是因为第六意识，没有第六意识就不可能有人我尊生受者相，法相及非法相都是因为这个所。但是呢你要明白以后，他说我即我所，就是第八意识或第六意识，它都是从浮现的出来，就是时间跟空间从哪出来呢？都是从性里面出来，都是觉性，对吧？而觉性里面产生时间，叫第六识或第七识。这个性里面产生空间，就是叫第八意识，对吧？所以呢，我所跟波尔没有，如果没有第六意识，如果没有复性，假设我没有复性，那说人也没有了，所也没有了。因为人不自了，他是无生的，说他不自说，他也是无生的。而这一念，我这一念成性中出来，他也其实也是无始无终的，就是我们性无始无终，所以你这个念也是无始无终的。而这个无始无终，所以你这个身体它自身不叫身，世界自身不叫世界，是因一念我建立了人所产生第六意识啊，这个念，啊，所以这个念呢，在这个啊，由我因有我故，才有我所。所以我与能跟说，都是因为这个念。证明说，这边也是念。我常常讲，就是说啊，这个我见法见是吧？这个见就是我见这个一个见，法见就是呢，我见到这个世界，就是说变成法见，法见是一个见。我也是见，你说见在我这边还是在法那边，你不能说两个见吧，是吧？就是说它是一个见，是吧？而一个见的话，如果法有见的话，那法就能看到我；如果我一见的话，那我身体也能看到它，那就不需要我这个见了，就自己互相见了，是不是？所以呢，就变成两个见了。其实只有一个见，见到我，见到法。但是呢，见到我就变成我执，见到法就变成法执。就是法执我执，如果没有见，我法都没有了，因为它自不生见的，就是你的身体自己，你的四大自己不会生出见出来，而你的上合大地也不会生出见出来，它没有，所以呢，它就是一个见。而这个见呢，没有人所，因为没有人所就是不二嘛，明白吗？所以呢，我所不二，对上，因为有我故，便有我所，而。无有我就没有我所，啊，这个也就是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受与不受，而法不受，则不可得，是吧？无取无舍，无作无行，就是说你不受的时候，按照究竟来讲，受就是说你这个受，其实呢，受呢跟不受是不二的，受也是受，不受也是受啊，受是一个东西啊，是吧？受跟不受，对吧？就是法自不受，而法不受，就是法不是为自己受， 我法不受，就是法自己没有受，我们的身体自己也不会受。你就四大怎么会受呢？四大一受，那说那说我们风有受，火有受，地有受，风有受，那你身上好多受呢，是不是？你身上好多受，我们好多人吗？是不是？那说外面看这个也有地火风水，那草也受，那草就会讲话了，是不是？有受就有火性了，就有觉性了，就是说树也会讲话，凳子也会讲话，这个房子也会讲话，那因为它有受嘛，不好多受了，那不乱了嘛。所以呢它是无受的。因为无受，我们摸墙是无受，是你的觉性在受，是吧？就是说我也是在受，我这个受呢没有二元的，没有受与不受法，知道受与不受，受本体啊它是不二的。因为不可能更说它本不可得。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凡子它非凡子，凡自不说凡，凡也无有名也无有相，身体非有名非有相。所以呢这个受相的时候呢叫受相，就是受的相，它并不是外面有个相，是你受把它外面相的时候叫相，受我受的时候叫我受，法受的时候叫法受。所以呢法受非法，法不自受，我受是我受非我有受，就是我没有受是我受。所以呢我没有受就我，法没有受就无法，就一个受，无我无法，没有我没有法就没有起没有舍，没有起舍就无着无行，才没有着没有行。虽然天天吃饭没有吃一口饭，天天睡觉没有睡口觉，也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身体不知道自己吃饭，外面的也没有被吃的，也没有所吃的，受于没有肉体，它没有身体，没有思意，没有这个言辞，受自体啊它是没有的。所以受它没有斗子，它怎么会有吃饭呢？受它不会吃饭，就是说你感觉到身体吃饭是我在，你的受在感受我这个身体在吃饭，你看到这个大米也好吃，你在受这个法。其实呢这个受呢不在大米里面，要在大米呢大米也会讲话了，是不是？要在这斗子里面，斗子也会讲话了。所以受不在斗子里也不在大米里面，谁在受呢？所以受呢是无着无行，所以天天吃饭没吃口，天天睡觉没睡一下，所以呢无着无受，这叫受与不受无二。构尽不二，就是说见构实性啊，则无尽相啊，这个顺于灭相，就是说尽跟构，我们讲不构不尽嘛，构跟尽它是不二的，没有构存在，也没有尽存在，因为尽构就像那个阿罗汉一样，因为花是构的，然后它身是尽的。谁把够出来了？如果够的话就不会，要是够的话，没有够的，就比例来讲嘛，你就够它不自够嘛，是吧？尽它不自尽嘛，它没有尽够之体啊，是由于众生的念头的执着啊。就是说见够是，如果你要是觉得够有实性的话，那就没有尽相了。就是说要是够是真的，也真的有够存在，够里面是没有尽的，怎么会跟尽来远着呢？尽呢里面没有构相，怎么会跟构相远着呢？他们互相是远不了的，知道吧？因为尽，就是尽跟构两个是不在，它不在一个缘起上，他们俩是不相合的，就是合不到一块去的，就是。所以呢，就是说见跟构实性，它的实性呢是没有啊，没有尽相，也没有构相。所以要了解这个，我们就从我们见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它不在二元里面，所以顿念不二，就是说不动则无念，无念则无分别。顿跟念，就比例来讲，原这个楞严经里讲，静于动是吧？静于动，咱动先讲静，先讲动，就是动向。就是说动向跟静向，就是说我们生活中就是动向，动向不生，动向它不会有生的啊。这个静向它也就是说静向它也不灭，所以呢就是说你像随波在动，但是呢 水呢，治水呢，水呢它在静，我们有动向有静向，其实呢它都是都是没有动向执着，也没有静向执着。也就是说灯跟念，灯跟念呢，我们讲就是我们讲根，在楞严经里讲有这个有六种啊，有六种，就是灯相跟静相，根相跟觉相，这个空与空空，是吧？也就是说它这个都不存在啊，都不存在，它当下这个灯相也不存在，静相也不存在。所以那个当时那个六祖禅师跟这个六祖跟这个那个沙弥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他说是分字灯，是方字动，知道知道，他不是方灯，不是分灯，是人者心字动，是心在，你心在动，所以有方动分动。这句话按照正常情况下六祖大师开悟了以后，他就知道人者心动，非方动非分动，人者心动。因为动无动向，静无静向，就是说动肢体他没有说我在动，静肢体他不会说我在静，就是风吹过来他不认为，他没有一个动力，这个定义是你心他在动的时候，就像人在走路过去啊，鸟就飞过去了，他在动，是不是啊？这个七走跟八走跟九走啊，马走呢就跟那个百丈，是吧，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一天的百丈还是个沙弥呀，他就说哎呀，那按过来了，验过来了，他说这飞过去了，这定向，他说刚才什么定飞过去了，他验飞过去了。后来那个大师就过来就说，就把他鼻子捏一下了，哎呦叫起来了，哎，不是飞过去怎么还在这里吗？就是说就证明我们现在看到他飞过去，其实呢是你的这个见性，而你的见性的话它一直还在，就是那个飞过去的那个飞过去的这个体字体，它没有飞过的这个灯性，就像我们看到房子一样，就是这个房子非有房子，其实呢就是你一个念，就是而你这个念呢是二元的，但是你了解一体的时候它跟你同在，但是不了解一体的时候，认为房子坏了，房子好了，其实呢你的这个见性并不动，是吧？所以呢因为房子灭了，你在动的时候，在二元定律的执着了，二元定律执着那就是万法，就是，所以动念它是不二的，也就了解不管你动念不动念，其实都是我们的觉性，是吧？所以我们每天走路都没有走一步，所以呢因为你的见性是不动的，因为它没有肉体，你的佛性呢是没有肉体的，它是不动的。就是说虽然在念，我们在讲念就比较很多了，念体不动嘛，念性不动，所以念性不动的话，不动就是无念，无念就是大念向前，就世界都是念。我发现呢念呢它是不动的，就是不动的，为什么一个念呢？就是比如我看到大家，这就是个念，这念说是就像佛陀一样寂照双运，寂照，什么叫寂照呢？就是说念就是无念，无念就是念，就寂就是照，照就是寂，就比那讲虚空本来是静的，但是呢虚空又本来是寂灭的，虚空呢又本来存在的，所以尊生呢又为反之存在，是因为你在动念头，尊生二元对立，但是你不动念的时候，反之啊反而呢它是寂灭，它是不动的，是吧？所以它就是它的本体就是你的念，是吧？它是不分别的。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职以报身，腾身极乐国，愿胜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